27岁的宜贵妃，对皇后的性格她全掌握了，她对皇后又嫉妒又尊敬，外加几分感激。她很明白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要想打击丽妃，不把皇后给笼络住，那都是失败的。今天他来就怀着这个目的，他腰里边带着丽妃那手绢，急急忙忙赶到朝阳正宫。等他进屋一看，来晚了，皇后早就起床了，两旁边站着不少妃宾，连丽妃也在内呢。宜贵妃一想，又糟糕，怎么来晚了呢？最好丽妃要迟到才好呢，那我就有借口了，当着皇后的面拿出我宜贵妃的权势，狠狠地教训教训她，出一出我胸中的恶气。偏赶自己迟到了，没办法，宜贵妃过来给皇后问了早安，皇后一摆手叫她站在旁边。这宜贵妃不管心里怎么恨，脸上老是和颜悦色，过来拉着丽妃的手，姐姐妹妹打了半天招呼，又跟其他的宾呢妃呀一一相见，说说笑笑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。后来他来到皇后的面前，皇后，我有点事儿想跟您提，另外有件重要的东西请皇后过目。哦，皇后钮祜禄氏察言观色一看，就知道宜贵妃有重要的事情，对这个女人皇后也比较了解。宜贵妃生性狡猾，内在含蓄，她说出的话都有隐情，话里头都有话，所以皇后呢心领神会，用眼睛看了看两旁，你们没事儿，都回宫去吧。是，以丽妃为首，全都行了礼，纷纷退出正宫。屋子里面就剩下宜贵妃跟皇后两个人。皇后看看他，有话你就说吧。这，不，和宜贵妃还装着害怕，东瞅瞅西看看，那意思事关机密，怕传出去。皇后站起身来，你随我来，就把宜贵妃领到寝室里头了，就是寝宫，这地方比较秘密。宜贵妃多会来事儿，赶紧伸手给皇后拿着烟袋、烟袋荷包跟到后头。宫女们一看就知道有机密的事儿，谁都不敢跟着。等到了屋子里面，正宫皇后盘腿坐到炕上，用手一只脚蹬，你也坐下吧，谢恩。这宜贵妃过来先给皇后装了一袋烟，点着了，这才说话。皇后啊，您先看看这是什么。说着把丽妃那个手帕拿出来了，往茶几上一放，朝阳正宫这么一看，粉红色的，拿过来抖了开，上面用黑丝线绣着五福捧寿，香味扑鼻。哟，这手帕我看着可怪眼熟的。宜贵妃赶紧说，这是丽妃的，怪不得我瞅着眼熟呢。你从哪儿捡的？东暖阁。啊，皇后什么表情没有，把这手帕放到茶几上。宜贵妃察言观色一看，皇后无动于衷，第一次的进宫以失败而告终。这皇后这人向来不发脾气，宜贵妃一想，不行，今天我呀无论如何得把丽妃给告倒了，张嘴就得见笑，不见我干什么。皇后啊，还有点重要的事情我打算跟您说，那你就说吧。哎，宜贵妃一想，我说我可得策略点，别让皇后听着我跟丽妃争风吃醋，我对她记恨， 他要对我有这种看法，那我可就失败了。那一位威多会说编词现来啊，现编现说那都来得及，眼珠一转把画风变了。丽妃也不是那么容易打，你想想皇上身子不好，每天招幸丽妃，他敢不去吗？不去皇上又生气，但是要去长了对皇上龙体大有损害。你看看他也不注意，把手帕都掉到东暖阁了。这东暖阁是皇上招对臣工的地方，万一叫文武大臣发现，那有多不方便呢？况且外边的谣言就够多的了，再加上这事儿给他们大做文章，对陛下的脸上也不好看呢。您呢有时间劝劝丽妃，让她注点意。宜贵妃说完了，偷眼看皇后的表情，皇后轻轻打了个嗨声，哎，丽妃就是年轻啊，千不怪万不怪，都怪万岁爷，自己的身子本来就不好，还认着性子糟蹋自己。皇后，那您不好劝劝万岁爷吗？我怎么不劝呢？表面上他听，一转身就不听，让我也没有办法。哎，宜贵妃一看这皇后不生气啊，攻了两回也没攻动，心里说话，我要不说点带棱带角有分量的话，这皇后是轻易不发脾气。皇后啊，还有件事儿我跟您说，那你就说吧，我怕您生气。嗨，我生什么气呀？你就跟我讲吧。那好，我就斗胆说了，你说吧。最近外边有很多风言风语，他们都说些什么呢？我就是怕您生气。嗨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不生气。人家外边说的对，咱们就听人家的，不对咱们一笑就不理他，我干什么生气？难得皇后这么仁德，要搞我呀可不行，要生起气来我就没个头。那你就说吧，外边都说什么？哎，外边说皇后不像当年的孝和皇后，如果要是孝和皇后，绝不允许皇上认着性子糟蹋自个儿的身子，希望您能像孝和皇后那个样子。这孝和皇后是谁呢？就是道光皇帝的皇后。他来个奖金比武，说原来道光皇帝的皇后厉害，跟母老虎一样，不管谁侍寝陪皇上睡觉都得经过他的允许，要不经他的许可，有人私自陪王伴驾被他知道，这就实用苦刑，格杀勿论了。道光皇帝也比较怕他，所以这孝和皇后就有了名了。今天宜贵妃把他搬出来影射这位钮钴禄氏，果然生效了，皇后的心就一动呀，心说这话可有道理，外边真要是这么议论对我可不利啊。那么就是说孝和皇后人家对，我这么做不对呗，将来责任都归到我的身上，我怎样担当得起呢？这位好心的皇后低头不语，宜贵妃在旁边一看，嗯，有门。皇后动了心了，继续进宫。怎么进宫呢？她想到，不动点感情，不使用点特殊的手段，这皇后不容易发火。我得哭一顿，这哭的不难过，掉不下眼泪了。宜贵妃真有招，趁着皇后在那低头不语的这一瞬间，她回忆回忆自己的往事，想起他们家当年不得地的经过，她爹惠征怎么病倒在床上，怎么斋戒无门，怎样断顿， 自己跟哥哥跪降，怎么上寺外去乞讨。这一想这些事儿，让心里头难过，哎，这招可好使唤，眼泪还真掉出来了。再看宜贵妃抽着鼻子，她哭开了。皇后好像梦中惊醒一样，回头一看，哟，你哭什么？宜贵妃顺势跪倒在地，启奏皇后，万岁，今天早晨起来又吐血了。哟，皇后一听可真吓坏了。其实呢，咸丰皇帝经常吐血，这也不奇怪，但是叫宜贵妃这么一表演，加上眼泪有声有色，就显得病体格外那么沉重。皇后也着了忙了，吐到什么程度，我听太监们向我禀报了，究竟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。皇后请想，万岁由着性子糟蹋自己的身子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孤儿寡母，可怎么办呢？另外您再想想，以肃顺这些人为首，本来把咱们就视作眼中钉，肃顺专横跋扈，一味的揽权，我真担心万岁百年之后宫廷之中会不会有变化。哎呀，宜贵妃这句话确实打中皇后的要害了，这位忠厚的皇后冒出一身冷汗来。她心里清楚，肃顺确实专横跋扈，现在掌握大权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但是要说肃顺也能造反能弑君，恐怕还达不到那个程度。别看他对宜贵妃有失礼貌的地方，对自己还是毕恭毕敬，安知这不是冲着皇上的面子吗？人心叵测呀，如果肃顺真要篡权弑君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想到这，皇后除了冒汗之外也哭开。他们哭了半天，皇后首先止住悲声，拉着宜贵妃让她起来，亲切的管她叫兰儿，兰儿你也坐下讲话吧，谢恩。这宜贵妃挨着皇后坐下，嘀咕嘀嘀咕嘀，就告了丽妃一状，但是告的挺策略，婉转周折，你要听好像庇护丽妃，实质是告她的状。皇后也没听出来，还很赞成她，都说她记恨丽妃，今天听她的话不但不记恨，相反还袒护丽妃，哎，毕竟还是个好人嘛。皇后就中了圈套了，钮钴禄氏拉着宜贵妃的手就问，兰兰，你看皇帝的病究竟能到什么程度？这我还不好说，不过以我的意思，皇上最好安心静养，守正驱邪，如果任着性子这么下去，就仙丹妙药恐怕也不济于事，最好请假回銮，到皇宫大内，回到北京，没有这些人掺和就能好点。兰兰啊，这事儿办不到，听皇上的意思，他最近不打算回京，恐怕咱们劝也白劝，那就让万岁清心寡欲好了，别让他听那些人的，最好让丽妃也少去侍寝，最好让肃顺这些人也少接近皇上，我看那样龙体不久就能复原。皇后一听，不行啊，肃顺他们身为内阁军机大臣，每天有事跟皇上奏报，怎么能疏远呢？要皇后啊，您自知其一还不知其二呢，皇上在宫里头每天跟丽妃左右不离，您知道宫外的事吗？不知道，外边有什么事儿？嗨，肃顺、端华、载垣这些帮东西，背着咱们不知道， 经常让皇上轻装微服到外头去胡扯。据我所知，外边还有个曹寡妇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。你想皇上要这么办事还好得了吗？皇后气得脸也红了，此事当真那错不了，都是肃顺的主意。管有没有这事，他在皇后面前这么一嘚了，皇后信以为真，气得粉面通红，咬牙切齿，愤恨肃顺、端华这些人，心说你们这不奸臣挡道，本来皇上身体就不好，你们怎么还叫这么胡扯呢？皇后正在想着，新服的宫女双喜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了，启奏皇后，皇上的身子不好。哟，怎么了？听说万岁爷早晨起来之后就说恶心，后来太监伺候着喝了鹿血，喝完之后万岁爷说觉着心闷，接着就吐开血了，先是吐了两口，以后吐血不止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传去御医正给皇上请脉。皇后可坐不住了，告诉懿贵妃，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他们带着宫娥才女赶奔烟波碧爽殿里东门阁，一看呢，里边外边都是人了，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值日的大臣四位全站满了，里里外外鸦雀无声。一看皇后和懿贵妃来了，纷纷让路。他们来到里边一看，皇上坐到软椅上，闭着眼睛一语不发，往咸丰皇帝的脸上一看，这可难看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眼窝深陷，两腮深塌，如果要不说话就是个死人。伸着右手下边垫个枕头，在地当央直溜溜还跪着一个人，看这个人头上戴着亮蓝顶子，是四品京堂太医院的御史，叫蓝泰。这蓝泰规规矩跪着给皇上请脉，以肃顺为首，各大臣闭住呼吸在两旁看着，一看这个气氛就叫人喘不上气儿来。懿贵妃跟皇后站到旁边注意看着，一手这蓝泰脑袋瓜子上滴答滴答滴答直往下淌汗，右手那三个手指也不住地哆嗦。从种种现象来看，皇上不像是好脉呀。正宫娘娘心里头如同刀绞一样，屋里是格外的沉静，静的能听见每个人的心脏跳动声。好半天，太医院的御史蓝泰把大帽子摘下去磕了个响头，皇上万安，那意思就是皇上没事。哎呀，屋里气氛这才和缓下来，人们长舒了一口气，这才活动活动。肃顺在旁边过来，蓝泰在，你详细说一说究竟万岁的脉象如何，应当怎样治疗，你要如实的讲。是，蓝泰知道那肃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赶紧的回应。再看他跪的挺直，回陛下，谷雨已过，时已入夏，阳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而万岁的脉象阴气枯萎，独阳气上升，主不利。不过万岁放心，只要清心寡欲，安心静养，管保逢凶化吉。这咸丰不停便把听完了，把眼睁开了，呸，我看你这太医院就会说这句话，清心寡欲，安心静养，你还会说别的吗？把这蓝泰吓得赶紧磕头，不知道皇上这脾气从哪儿来的。肃顺赶紧打圆场，下去下去吧，告诉你啊，按照你刚才所说，快把药方呈进，给万岁治病。炸！蓝泰转身退出去， 身上的衣服都湿了，大把往下抹汗。蓝太心里想，这碗饭真不容易吃喽，我怎么倒了八辈血霉了，跑这太医院来？哎，他很清楚，凡是当帝王的得小病都死不了，无非是人参鹿茸银耳参汤，你就往好药上补养呗。但凡得了大病没个好，非死不可，连包括咸丰也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太医不敢用药，比如说你开了个方子皇上好了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一旦因为这方子死了，不管是不是你的责任，全堆到你身上，那就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啊。所以当太医的都不敢使用新方，明明使这种药就能给治好也不敢使，都使用历代传下来的成方。凡是玩我没责任，历代都这样我也这样，给每个人都留有退身的余地。这蓝太心里就想，好啊好，他奶奶个粪，完了敢说吗？能说你活不了了，吓死也不敢说呀。心说你看肃顺专横跋扈那个样，开药方慢说是我，就有仙丹妙药也治不了你了。他心里这么想着，一肚子委屈，回到自个儿的屋里头，把笔提起来，按着成方腾了一份，等写完了装到黄盒里，命人呈进叫皇上御览，死不死跟他没有关系了。他换了一套衣服，擦了擦汗，刚想喝水，太监进来了，说军机大臣召见，叫你回话。蓝太不敢耽误，换好了袍服，马上赶奔军机之炉，也就是军机处。当他来到外头一看，太医院的院士、副院士、御医大夫站了一大溜，都来了，就知道事关重大。再看他整官，抖抖衣服，迈步进了军机处，用目一看，军机大臣全都在座，正中央的炕上上吹手是义亲王载垣，下吹手是正亲王端华，其他的驸马景寿、杜汉这些人俱在，散坐在两旁，唯独没有肃顺。这些人进来赶紧给王爷军机大臣磕头行礼，然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，垂手四立，等待问话。义亲王载垣撇着嘴看了看蓝太，心里说话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，你看我怎么样收拾于你。